那我想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想，给大家说到的呢，是其实是，我近期然后在加拿大的一些生活、学习和经历。很多的弟兄姊妹们知道呢，我是从2024年8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来到加拿大的。那我来到这个加拿大的读书的地方呢，这个神学院是在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小镇，然后这个小镇呢叫 Three Hills，它的就是人口呢只有3000人，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小镇。那这个神学院呢，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基本上呢，学生比较少，是只有200多人的学生。但是这些学生呢，是在周边的然后这些牧师啊、宣教士家庭的孩子们，有很多的人呢，都是祖孙好几代人，就是都是在这个学校读书的，也被差遣。那这个学校呢，最出名的是以。就是派遣宣教士，还有这个宣教士的灵命塑造而出名。那当然呢，我是不知道这个学校的。在最初想要选择神学院的时候，是想要选择的，就是比较出名的。然后好像在华人的印象里面比较出名的，神学院是在温哥华，然后温哥华的这个 Trinity University 啊，然后这样的神学院。但是神呢，却没有。带我去那里，然后在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，就是有了一个急速的反转，然后就带我来到了这个小镇上面，这个 Prairie College。那当然呢，我来到这边以后也感觉，神的道路高过于我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于我的意念，然后他所带领我的路永远都不会错。那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呢。发现，学校呢是小班制的就是因为学生比较少的原因，所以就是能够很快的或者是很方便的然后接触到教授，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也可以随时去找教授然后解答。那其次呢，我又发现在这个地方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学院，还有呢就是高中，然后这个高中呢就有很多的国际留学生，然后有很多的就是从。亚洲，比如说香港、大陆，然后还有韩国、日本然后这些地方来的这些小的留学生，但这些小的留学生呢，他们都是自己在这边读书，并且呢基本上都是不信的虽然这个高中也是属于一个基督教学校，但是呢这些就是小的留学生他们都不信，所以神呢就开始带领我们在带领我，然后在这个。学习之余，然后就开始招待他们，然后是属于接待他们，就给他们做中餐，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食堂来吃的，所以都是西餐。然后就是如果有中餐的话，就非常非常然后吸引他们。然后我也想到了我当时信主的这个经历，就是在咱们教会，然后每周五的那个团契，然后查经，不光是查经，还有很多中餐好吃的。我觉得，那就是神也利用这样的，契机吧，然后，亲自的吸引我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也觉得，哦，好像神也让我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做饭，然后吸引他们。同时呢，我也加入了当地的这个教会，然后参与一些关怀的事工，因为我在这个神学院呢所学的这个专业，就是属于圣经辅导，就是 Christian Formation Counseling，属于圣经辅导的内容，所以呢，就是有一些关怀事工，我也会参与进去。那，我后面想要分享的呢是就是暑期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计划。那其实呢，我就是大家知道，如果是这个大学的话，然后特别是在加拿大，暑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。那当时呢，我就在祷告，我就在想，哎，那我暑期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呢？我不愿意说找一份仅仅是暑期的这样的工作。但是我非常非常渴求的就是能够在事工当中，然后服侍和学习。那在祷告期间呢，有一天我就去拜访一对退休的宣教士夫妇，因为在这个小镇呢，虽然只有3000多人，但是却有很多的这个退休的宣教士，然后定居在这里。 也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学校读书，后来被派遣到世界各地，等他们年老了以后呢，又回到这个小镇上面来养老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向我推荐了那个 CEF，CEF 呢是 Children Evangelism Fellowship，然后在美国的话呢，也是非常出名，因为它是最早是始于美国的，然后现在呢就是美国和加拿大，这样两个国家都不同的进行这个事工，最主要呢是聚集5到12岁的这些小朋友们，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呢，给他们开俱乐部。开俱乐部呢，就是每一天，连续是5天的时间，每一天呢，一个俱乐部是1个小时，然后在这1个小时当中呢，就像是一个小型的 VBS 一样，然后它有这个，唱歌，然后敬拜神，然后有背诵经文，然后有missionary 的故事，然后还有就是圣经的这个故事，所以这个事工呢，最主要的是，让每一个就是地方的小孩子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只要你来我这个俱乐部，我就可以给你讲到福音。因为并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有机会可能去到，比如说，就是这种 camps，然后去这种夏天的这种营会，因为营会是要花钱的嘛，而且还要就是远远的地方才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开这个 CEF 这个5-day clubs，然后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家的地方，在一个后院儿，比如说他家的后院儿，或者是邻居的后院儿，然后这个 summer missionary 就可以就是开车去到他们那个地方。当时的时候呢，我听了以后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，因为我的负担就是传福音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小朋友，那当然，这个俱乐部不光是对这个小朋友们传福音，它还有一个就是兼顾这些已经信的小朋友的信心，因为它有就是背经文，并且发放礼物，然后这些内容，所以有很多，即便是已经信了的小朋友，也踊跃地参与到俱乐部当中，就是为了赢得这样的，就是那个reward，然后奖品。那我听了非常感兴趣以后呢，我就说，那我要回去祷告，然后看怎么样，是不是神的带领。所以我回去呢就开始祷告，但是我发现了3个原因，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去，我不可以去教这个 5-day clubs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个原因，就是 summer missionary 呢，他们很少，就是比较缺，这些 summer missionary 呢，要就是开往各个地方，就是开往就是各个小镇上面，然后去传福音。那一个小镇上面呢，可能安排就是好几个俱乐部，也可能呢是你隔壁的小镇上面的俱乐部，然后就说你在这一天当中是有好几个俱乐部，但是你要有通勤的这个时间啊，然后还有距离。那我想到第一个就是，哇，我要独自开车，然后在加拿大，我还很在加拿大很新，我并且没有独自开车的一个经历，然后我一个人开车去各个小镇上面。我怎么能行呢？我就觉得我很有担忧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是英语教学，我觉得好像从大陆来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读，然后或者是会写，但是像我觉得我的发音都不那么准确，然后我说啊，还是英语教学，我怎么能够可以这样的英语的公开教学呢？然后我也很有压力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年龄的问题。其实教这些 5-day clubs 的很多的就是都是 teenager，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从小就是就是宣教士或者是牧师家庭里面的孩子，然后他们从小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所以到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就可以，就是或者是 young adults 的那个年龄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教课。那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，然后我就觉得 我和他们肯定有代沟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三个原因真的是不可以让我这样去。那，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放弃。However 呢，那神就带领我在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，就读到马可福音的16节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神就给我，就给我一个就是勇气吧。然后就说啊，门徒出去，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门。然后当时呢，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说是神在对我讲话，然后是神让我能够就是回应他的呼召然后在这个暑期的时候，就是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去。给小朋友们开俱乐部，那所以我就觉得，哦，好吧，神，既然你与我同在，然后要让我到处去传福音，证实所传的道，那我就去。好了，我就报名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参加他的培训。然后呢，这个培训呢是在另外一个省叫。是加拿大另外一个省，叫做 Saskatchewan，然后他在的一个地方呢是Regina 下面的一个小 town 啊，然后我们呢就有这些人，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有这些你看他们都是 teenager 的那个样子啊，就是很年轻的面孔都是，然后我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，但是。很感恩的是呢，在这个培训2个星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相处非常愉快，也没有任何的代沟。然后就是通过了这个2星期的培训以后，我也觉得我很有信心，然后可以去教这些小孩子们了。但是就是那天我们出发的时候，其实就发现，其实就是。比较年轻的，或者是说他们没有以前没有做过的，都是2个人2个人的一起出去。但是由于我比较年长嘛，然后所以就是机构就说我们比较信任你是 mature 啊，然后所以呢我就自己一个人要开车。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加拿大开车过，然后第一站呢是从哪里？就是从这个 Saskatchewan，然后要开到我第一个俱乐部所在的阿尔伯塔省，然后这个路程呢是8个小时的时间，哇，我当时那天早晨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这8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次开车，我真的是有点紧张哦。就是，从来都没有在加拿大开车过，也不知道路况怎么样，然后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概念。然后，正当我就是有点紧张的时候，神就透过耶利米书29节，然后又对我说话，就说我向你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，然后特别是后面一句说，你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所以我就感觉哇，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开车，并且禁食祷告，然后就是这一天，然后正好是8个小时嘛，正好是一天的时间，我就开车祷告，然后禁食，就是这样计划的。好了，那我就也有平安，就上路了。然后上路以后呢？就发现哦，这个是有点区别的，因为特别是就是这是 prairie，就是草原地区。草原地区呢，它的那个加油站和在中国那个高速上的加油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中国的那个高速公路上，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下面的服务区加油站是在哪个地方，然后也有很清楚的那个指示牌吧。但是呢，就是加拿大的那个草原地区，如果你要加油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就是用 GPS，然后导航到一个小镇上面，然后或者是说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就是加油站所在的位置。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呢，我必须要用 GPS 导航到加油站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我。第一次，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，然后经历就是在高速上面没有油的窘况和心情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 其实就是还有1/5格油的时候，还就是还有一半油的时候，我到了一个加油站，但是那个加油站呢，就是有故障。然后那个油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反正就是动不了，好了，我就想那就去下一个加油站吧。然后结果呢，到了下一个加油站的出口的时候，我竟然开过了，哇！我开过了以后呢，我就只能就是继续祷告呀，然后祷告就说，哎，可以求神帮助我能够撑到下一个加油站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看到我的那个Map 上面，下一个加油站的地方还很远，还有2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。然后我就是继续祷告呀，然后继续看这个距离呀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就希望能够顺利的到达那个加油站。但是就是距离那个加油站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我的手机没有电了。哦，就是这，因为这个车子也不是我的，是机构的。没有一个充电的那个设备是在车上面的，然后同时呢，这个车就是在我临出发之前，就是也不是本来给我预备的那个车，因为本来给我预备的那个车的钥匙被另外一辆车给带走了，因为有很多 missionary 就是要需要车嘛，然后我就临时开了另外一个就是机构的那个 director 的那个夫人的车子，然后。哇，没有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。我在一个就是荒无人烟的那个高速上面，然后车子也没有油，就是马上看着，因为我还在开的时候，那个 tank 那个油箱已经就是见底了。那个手机突然之间又没有电了，我当时就是感觉就不能呼吸了，哇，我。不能呼吸了，我的唯一的一个想法，我就说，我不可以把车子停在 highway 上呀，我如果停在这个 highway 上的话，我怎么办呢？然后我非常非常紧张，不能呼吸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之间看到了有一个 sign，它写的 camping，就是一个 camping site，然后我想都没想，我就是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就啪一下就转到那个。camping site 就是那个露营的那个点那个地方了，然后我就啪就转到那个地方，然后转到那里了以后，我就看到有一家人，然后他就是好像是在房车前面，然后在乘凉，然后我就很激动呀，我看见有人，然后我就喊help help help，我就很激动，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了，然后结果。那个就是一家人当中的那个男士，那个爸爸，然后就非常非常，就是有意思的说，你真的是停了一个 perfect 的地方，你停在这里太完美了。我从来不在车子里面放这个油桶，但是今天我这里有一桶满满的，就是他们用的那个 Jerry can 那个油桶，满满的一桶油。然后就在他手里拿着，然后当时我就跳起来了，我就说 Praise God，我就说赞美神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神应允了我的祷告，神在危难当中回应我，然后啦啦啦啦，我就开始在那边很高兴，然后继续的说，然后那说了以后呢，我就还问他，我说，哎，那我可不可以付你钱呢？然后他就说不要钱，你就继续帮助下一个人就可以了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发现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不认识神。哦，我就突然的就想到，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，然后他为什么让我就允许我，然后错过了，就是我原本要去的那个加油站。但是呢，却带我在危难当中，然后经历他的供应，然后并且呢，利用我所经历的这个没有油，然后我又在那边急切的祷告，然后就是那个迫切的心情给这个先生，然后做见证，让他能够知道神是真的，因为在西方，然后就是北美，特别是北美地区，很多的人听说过耶稣，听说过福音。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，或者是这个世代的败坏，很多的人都不 不相信神是真的，就是那个真实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给北美的这些白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要讲那个 doctrine，就是要讲很多的那个理论上的东西，可能就是要讲我们自己真实经历的，然后神的作为。而正在那个时候，就是神就让我给他，就是我那么兴奋的一个心情，然后就是手舞足蹈的，然后在那边赞美神。我说神回应我的祷告，你看就预备了你，然后啦啦啦啦，我就说了那么多。我相信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场景，让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，然后就是包括他们的一家人，然后一辈子也不可以忘记。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兴奋，那所以他给我的那个就是一桶油，就支撑到了我到了下一个那个加油站，然后到了下一个加油站，我把那个油箱加满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哇。原来真的是就是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油，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油箱，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就是有需求的时候，非常急难当中的时候，紧迫的时候，我们才迫切的祷告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更多的经历神的真实，神的信实。然后那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，我就更加有信心了，就好，我就知道哦，神与我同在，神已经借着这些经文，然后都告诉我了，他与我同在。所以在这个就是开始的那个俱乐部的时候，无论是我去各个俱乐部教课，然后还是说我去就是 travel 到各个的那个小的。小趟里面，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段，然后不同的俱乐部，我都知道，神与我同在，我无所惧怕。然后我就是感觉神的灵也帮助我，然后让我能够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所以就有很多的小朋友在各个的，就是家里面的后院，然后参与到这个 5-day clubs。然后其中呢，还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是，虽然我在加拿大，但是神竟然也带领我，然后透过这个事工去牧养，就是我的本族本民，然后就连接了在 Edmonton 的一个中国教会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哎，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暑期的这个事工，然后呢，他们教会呢竟然有10个家庭都打开了那个后院，就是打开家门，然后在这10个家庭的 host。这个中间呢，有81个孩子参加，就说这一个教会，就只是这一个教会，在 Edmonton 的一个中国教会，然后就有81个孩子，然后参加。那其中呢，有11个孩子跟随主，就是做了非常非常，就是认真的决定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哦，小朋友可能他的理解力啊，或者是说，没有大人清楚明白，但是。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就是也经常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子，我们才能够进天国。就是因为神知道小孩子的那个单纯的心，他们真的非常认真，然后包括问问题、背经文，然后很认真的做决定，跟着我一句一句的做觉知祷告。所以大家看到，就是我给他们圣经，就是这是一个一个圣经，就是如果他们有信主的，我就会给他们圣经。然后这姐弟两个，然后在。就是参加 5-day clubs 这5天当中，然后他们也信主了，然后在这照片里面也是有好几个，就是这些小朋友信主，所以也就这一个中国教会的这个家庭，10个家庭开放，然后就有11个小朋友，在这里觉知信主，拿到圣经，那当然呢。这是非常感动的。我说可以在加拿大，然后服侍，就是我本族本乡的这些孩子们。那同时呢，神也带领我到了就是原住民的地区。原住民的地区呢，在加拿大是非常黑暗的。就是其实我在去到这个原住民的地区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所耳闻，但是呢。 我却不知道具体的是到底是黑暗到什么程度。那所以就在整个的经历当中呢，我想这也是我今天所分享的一个重点。说，在到达Soundchild，然后这个Ochis 保护区，就是他们的原住民呢是单独就是生活在 reserve 里面的，然后虽然我之前有一些了解，但是真正的我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它的那个黑暗，就是难以置信、无助、没有希望，就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。然后其实，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，我之前有在泰国，然后有在中国都就是服侍宣教过。我也去过，就是贫穷的地方，或者是落后黑暗的地方，但是就是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是让我感觉到没有盼望，就是没有盼望。我就当时我就问神，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？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盼望，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希望的那个地方。你就是你带我来这儿是干什么呢？但是，就是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以后，我觉得我之前的所有的就是这些论断，或者是说这些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判断，然后都是操之过急了。所以我就说，从 Edmonton，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从 Edmonton，然后向西南，穿过就是一些地区，包括峡谷，然后到达了这个地方。但是其实，在到达之前，我是与当地的那个一对夫妻，他们都已经70、80岁了，这个老的宣教士和他们联系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这个地方是没有 GPS 的，是没有手机信号的，那你必须要记住如何如何走。那我，所以我就按照，就是一路上按照这个 Mrs. Rinker 给我的这个指示，然后往前面走。那虽然地标呢，就是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就是圣灵一直在引导我，在我错过第一个路标之后，我立即就折返回来，到了正确的那个方向。那在我安全到达目的地以后呢，由于没有就是信号，我还要往回开，然后开到有信号的地方，就是联系到那个 Mrs. Rinker，她可以在那个汇集点来接我。然后就感觉，哇，怎么会在加拿大有这样的地方？就是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还是很多人就是居住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当时就有点不理解。那当然呢，就是我和Mrs. Shrinker 联系上以后呢，我就见到他，他就穿着一件紫色的那个开衫，然后就是开衫毛衣，外面呢，就是下面呢还穿了一个就是那种花裙子，我看到他呢，就是他的白发但是他的目光还有他的言语都非常的坚定，我就感觉我好像猜不出来他的年龄。那他的就是身材呢，也是就是非常的纤细，然后皮肤呢也黝黑，我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就是当地人。因为他也开着一个就是满是泥浆的那种，就是吉普车，一看就是落基山脉的那种文化，我就想，他肯定是当地人，所以我就跟着他的车到了这个教会。到了教会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木头的，然后这个小木屋，这个小的 chapel，它没有特别的，就是传统教会的那种整洁啊，但是墙上呢就贴着很多这种主日学儿童的画作，二楼呢是储藏室，然后也是很多青少年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睡觉的开放区域，那也有那个床垫和沙发，所以呢我就被安排在这个教会的二楼，然后住宿。那等到我安顿下来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和他聊天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并不是当地人，而是呢，就是美国人。这对夫妻呢，是美国人，在结婚后不久就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原住民。那他们在这里呢，已经待了50年的时间，那这个 Mrs. Rinker 呢，是75、6岁。 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，他是75岁。那这个 Mr. Rinker 呢，就是已经81岁了。那当然，就是他们说在这里养育了孩子，但是呢，这些孩子在成年以后全都离开了，就是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到了晚餐的时候呢，那天是周六，然后他就是 Mr. Rinker 就说，明天的时候呢是周日啊，我们就想邀请你，在教会分享你的就是信主的见证，因为呢，你是中国人，他们就是原住民对中国人就是从那个长相上面就会有好感，因为他们就是加拿大对于那个 residential school，有一些。就是不好的一个看见了以前天主教，然后所建的这些就是寄宿学校对原住民，有一个就是不好的印象。那他们很多的原住民呢也觉得就是基督信仰是一个白人的宗教，所以他就说啊，邀请我可以分享我的见证啊，我就非常就开心了就答应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长相上啊就是或者是在祖先的这个距离上面，好像更相近一些。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是在内蒙古，就是蒙古利亚然后外内蒙，然后那边在许久许久之前，然后就是移居到这个地方的，那正当我们在那边就是吃饭然后聊天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，就一个男人，然后闯进来了，闯到他们的这个家里面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我吓了一跳呢，也没有听到那个人在喊什么，然后在说什么。然后 Mrs. Rinker 呢就给他了一些食物，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可以躲在这里，等到你觉得安全的时候再可以再离开。”然后那可是呢，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男人就离开了，说：“这回我听到他说的是什么了。”他就说：“如果他开枪，就开枪吧。”然后我当时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的女朋友喝酒了，就是还要威胁他，就是射杀他，那所以就逃到了那个Rinker family，就是家里面，当时我就这样的感觉，我说哇，在这里好不安全呀，怎么就是牧师家里面可以随时就可以有人闯进来呢？然后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。那我们吃完饭以后呢，那个 Mr. Rinker 就说：“我要把就是教堂前的2棵树要把它伐了，因为它已经威胁到那个教堂了，所以必须要把它移除。”然后我也很震惊，他已经80岁高龄了啊，一个人他要今天晚上把2棵树都伐掉。然后呢，Mrs. Rinker 和我的计划呢，就是一起去家访，他想要向大家介绍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访客，然后告诉他们我将在就是星期天分享我的见证，然后在1周内，然后教导圣经，儿童俱乐部，然后并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就是这个妇女的退休会，然后就是可以邀请这些原住民过来参加。那在我们即将离开之前呢，那个Mrs. Rinker 就说他要去给这2棵树拍张照片，然后我说诶，拍照片好呀，那他就继续说他上次看到他们失踪的孩子，就是他在这2棵树之间荡秋千，然后他说这2棵树对我们有非常特殊的回忆，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忍不住就问说失踪的孩子，我说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是怎么失踪的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然后这个 Mrs. Rinker 就说感谢上帝，我们不用永远猜测。1年后，我们找到了他的骨头，当时他2岁半。教堂旁边的空地上有3块墓碑，我们的孩子中有3个孩子被埋葬在那里。然后我当时一听，我就在想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我就问 why，然后那个 Mrs. Rinker 就在那边说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和我说话。他就说，也许他们希望我们离开，但我们留下来了，我们一直都留下来，我们一直都在这里。然后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呢，我就不能再说什么。 我就觉得谈话真的是只能是就此结束，因为我无法，我永远都无法，就是完全的明白，就是这对夫妇在这里生活50年所经历的一切，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车离开，然后就去到那个去家访，然后其中有一个家访呢，对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到了哈丽娜的家里面。那我们去到她家里的时候，大概是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在阿尔伯塔呢，就是天黑的时候，夏天的时候，天黑的时间呢是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所以呢外面还很明亮。然后我们就敲门，就发现里面呢一片漆黑。她开开门，然后就让我们进来。然后我们就进来了，我发现这个窗帘啊，然后还有，就是灯全都是关闭的，就是里面一片黢黑，但是却有一股就是非常刺鼻的那个混合的味道。我们在那边呢就开始和他聊天，但是是坐在黑暗当中聊天的，然后就没有开灯，他也没有打开窗帘，也没有开灯。然后就和他聊天的时候问他的情况呀，慢慢的我就听到他电影的那个声音还从笔记本电脑当中飘出，然后他大概是一个中年妇女的那个年龄，然后玻璃杯呀，还有那个烟头啊，散落在那个桌上，那股混合的味道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烟酒，就是毒品，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坐在黑暗当中聊天，然后后来呢，也为他，的背痛，然后祈祷。当就是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眼睛其实已经适应了那个黑暗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更多的，然后在黑暗当中的东西。我就看到了有一面墙，然后在这个墙上面呢，有很多的那个儿童的照片，然后这些儿童的照片呢，就是很开心啊，然后和家人的合影，然后后来，我们就离开了，然后也和他说好，然后星期五的时候会过来接他，然后去女士的退休会，那我出来以后呢，我就问那个 Mrs. Rinker，我说他的家人呢，我说他的孩子呢，然后那个 Mrs. Rinker 就说，死了。然后他一说死了，我就很震惊，我就说，死了。我说我在墙上看到所有很多的那些的，就是儿童的照片。然后，Mrs. Rinker 就说都死了。哇，我当时我就震惊的，我就说不出来话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才知道，原来，就是韩丽娜的这些孩子以及孙辈。就是他的5个孩子，以及所有的孙辈，以及所有的孙辈，然后，我不知道是8个还是18个，因为当时我没有听清楚，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再问过，就是这些孩子，然后加上所有的孙辈，然后都是因为吸毒过量，或者是自杀，而死去的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那个伤悲，那个震撼，就是一股脑的，就是混合着，然后全都就是涌到我的心里面。然后，我们就又就是路上又探访了几个家庭以后，然后就回到了那个教堂。当时看到那个 Mr. Rinker 已经把树都伐完了。然后我说到了教堂，就是到了教堂。已经是10点多的时候了，就是要准备睡觉，但是我心里边的那个震惊，还有那个悲伤，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就是表达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又听到那个教堂后面有人在那边酗酒，然后在那边吵架，或者是说在那边争执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地方简直是太不安全了。然后我那个震惊还在我脑子里面，然后又有这些人就在教堂后面，然后我一个人要在教堂的2楼，然后这一个星期，住宿，我就感觉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就是感觉很震惊，然后又有点担忧， 然后 Mrs. Rinker 就问我，他说你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？其实他们的家就在这个旁边，就在教堂的旁边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我说还是不要你留下了，然后请求你为我祷告吧。然后呢，他就为我祷告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然后 Mr. Rinker 呢也去把就是教堂。后面的那些喝酒的人就是赶走，然后我呢就一个人上楼了。我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，就感觉被黑暗包围，我就只能是恳切的祈祷，就是求神兼顾我。迷迷糊糊当中呢，我也听到就是楼下有翻东西的那种噪音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就一直在念，我说神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神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然后我就好。就睡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然后第二天呢是星期天，与我见过的就是其他的教会呢都完全不同。他们没有等待人就是来到教堂，而是呢就是Mrs. Rinker 要开车，然后前往附近的就是不同的这种住宅区，然后去接人。他。就是走了这一大圈儿以后，大概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只有一位姊妹出现，就是她接了这一大圈儿以后，然后只出来一个姊妹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教堂的主日敬拜。那随着时间的临近呢，后来又有4个人陆陆续续的到来了，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星期天。我们是就是我我们3个人再加上其他5个人，然后我们就是8个人坐在一起，研读神的话语，分享见证。然后到了下午2点的时候呢，是主日学的时间，Mrs. Rinker 就希望我当天就开始教儿童圣经俱乐部的第一堂课，所以我们就开车四处去接孩子。然后，第二天的时候呢，也是就是去。就是各个地方去接孩子，这里的孩子呢和其他地方的孩子就是非常不同，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充满了挑战，然后他们没有任何服从的概念，然后也没有学习的欲望，没有阅读的习惯，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关于人和人之间连结的那个常识。所以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跳来跳去，然后会从事不同的这种活动，然后我们在接人的时候呢，也会发现哦，就是孩子们一上车就有不同的那个味道扑面而来，有烟味儿，有酒味儿，然后就常常的就是挥之不去。那有时候呢，就是已经到了下午的时候。孩子们甚至还没有起床，我们在他们门口，然后就等他们，然后要等他们就是起床，或者是他们就不起床，然后就不来了，所以呢，在某些地方，我们就只能是把这个俱乐部，这个5天的俱乐部，然后就开成1天，还有呢，就是有的孩子们他今天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，然后其他的时候是住在另外一个家里面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在那个寄宿的，就是foster home，然后不是跟着自己的父母亲，所以他就只有1天的时间可以听到这个俱乐部的消息。那别的时候呢，这些就是就你就见不到这些孩子们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非常非常漂亮，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来加拿大旅游的话，然后也来过这个附近，比如说你去班夫，然后去那个。班夫国家公园，然后其实呢，就是会基本上会在这个不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这些 reserve 呢，全都隐藏在这个公路，然后树林，然后里面很深的地方，就是你要开很久很久很久，然后从那个大的公路，然后才能开到这个里面。那你到了这个里面以后呢，就会发现他们所住的房屋全都是加拿大政府所提供的，然后他们在这些地方居住是不需要任何的钱，然后，但是垃圾到处都是，非常非常的脏乱差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有钱，他们不是穷， 因为加拿大政府呢，给他们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资金，就是每个人就是一年可以拿到就是好几万加币，因为他们都上学也不用花钱，然后那个住宿什么也不用花钱，什么医疗养老没有这些问题，所以他们的钱都用来干什么了？都是却用来就是毒品了。所以，但是他们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？他们敬畏那个造物主，他们所信的 Creator，他们不知道其实就是耶稣，所以他们和耶稣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他们敬畏 Creator，他们就不打胎，所以他们就怀孕就生孩子。在这个两个 reserve 中间呢，有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里面呢有1000多个孩子，这1000多个孩子呢，基本上都是就是。他们都称 cousin，然后什么什么，就是这 reserve 里面的人，谁都认识谁。这些小孩子们呢，都是要么就是有这个关系，要么就是有那个关系。然后有同一个妈妈的孩子，也不一定是同一个爸爸，所以他的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可能是同一个，但是却不是一个同一个爸爸。所以，我也问过那个就是 Ranker Family，我说这么多孩子，那。他们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呢？我看他们完全没有服从，没有想要学习的这种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环境、这种家庭，就是没有任何的管教，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 role model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去学习。这些家长或者是寄宿家庭的生活作息混乱，然后带给孩子的也是白昼黑夜是不分的，所以他们，今天去上学了，明天就不去了，后天去了，然后大后天又不去了，所以有很多的就是孩子们，他们虽然是 teenager 的年龄了，但是却不认识字，然后，你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他不是因为贫穷而不可以上学，但是却没有这个。就是原动力，然后那个 desire 去学，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没有盼望，我就觉得怎啊，很黑暗，很被压抑，然后这1000多个孩子当中呢，就只有一个小女孩，只有一个小女孩是跟着她的亲生母亲一起生活的，其他所有的孩子全都是，要不然就是跟着。就是亲戚生活什么祖父母生活，要么就是跟着就是那种寄宿家庭，然后生活一个寄宿家庭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孩子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这个监护人是不符合就是养他们的条件的，比如说他们不干净啊，就是那个 drugs。然后没有 clean，然后他就不可以，然后就是养孩子，但是就让这些孩子们陷入到一个就是完全，完全没有人管教的一个状态。那，就是我当时感觉到非常绝望的，时候，到了第3天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了一个改变，然后这个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那天早晨。在我完全就是还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，就是还在迷迷糊糊，好像似醒非醒的那个时候，我就听见神对我说：“读诗篇121篇，读诗篇121篇。”然后我就就是一下子就完全醒了，因为那个时候神对我说话，我就马上就是把圣经拿来，在我床头。其实我拿圣经的那一瞬间，我已经记得就是诗篇121篇在讲什么了。然后我就拿起来圣经，然后又通读一遍，然后并且赞美神的应许，就是神告诉我说，我的帮助是从他而来，我不用就是感觉到绝望，我也不用感觉到黑暗，我也不用感觉到压力很大，我也不用就是一直问，一直问神，你到底为什么把我派到这个地方来？你派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呢？我感觉毫无用处，然后或者是怎么样，然后神就告诉我，我的帮助是从他而来，然后他也会，保护我，然后也会，就是 给我帮助。所以我那个时候，就是读完了这个视频，然后又和Message Ranker 分享，就是神对我说的这个话，让我读这个诗篇121篇，我们又一起祷告。然后当天我们就是一起要开车去到另外的一个 reserve，因为这个地区有两个 reserve，但是我们要开车去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车程大概2个小时的地方的另外的一个 reserve 那里去开俱乐部。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本来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开，但是却没有孩子出现。没有孩子出现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去探访另外一个 reserve 当中的有一些基督徒家庭，然后去兼顾他们的信心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是白天，白天的时候呢，那边的路非常不好，就是尘土飞扬。然后你如果前面一个车，然后超了你的车，就是你前面有车的话，它那个尘土，然后就挡着你的视线，完全是看不见的。然后我们就和当地的基督徒家庭有了一些这个团契。回来的时候呢，都已经很晚了。我记得连续3天，我们回来的这个时间都是在晚上11点、12点钟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开车回来，我就感觉，那个对面车的那个车灯是完全让我看不见路的，完全看不见路。我就想到神为什么让我说阅读诗篇121篇，因为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当时就是我开车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对面的车的灯，那个 brights 就是非常亮，然后让我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哇，怪不得神说让我们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，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旅程都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所以，即便是看不见，但是神给了我信心，就是神的话语提醒我。我就是开车也是要靠着信心的，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，就是孩子们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那个变化，但是只有我改变了。我知道上帝在那里，我知道他给我的使命，我也知道耶稣说了什么，就像马太福音18章10节所说的，说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。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我知道耶稣说，如果一只羊误入歧途，他会离开那99只羊，到山里去寻找迷失的那只羊。当他看见那只迷失的羊时，他比99只从未误入歧途的羊，就是得到更快乐。所以我当时我就在问自己，我不也是那只曾经迷失的羔羊吗？是神的爱从来都没有抛弃过我。现在神问我，你愿意寻找我迷失的羊吗？就是，在这里，我所看到的没有说就是这对夫妻，然后留在一个偏远的山区，改变无数生命的宏伟故事，也没有一对夫妇坚持教会事工带来复兴的美好见证。只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一对宣教士夫妇坚定地留在那个地方50年，成为黑暗当中的光，使教会成为避难所，为此牺牲了家人的舒适，甚至孩子的生命。也许他们这一生永远都看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，就是做工的果效，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成为神埋在地里的那粒麦子。相信神也会在他的时间里带来丰收，所以在这里，就是教完这些俱乐部，然后又参加了这个女士的退休会，以后有一段经文就是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心中，就是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；凡夫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也就是从去年的那个暑假，就是虽然我已经结束了那个CEF 的事工，就是 Children Evangelism Fellowship，但是呢，神却带我不断的回去，然后也让我在神学院当中就是问这些同学们，然后与我同行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不要一个人去，我还是需要有我的同工。神也预备，就是每一次，他都预备同工，然后和我一起去，而且是不同的人。那当然呢，现在也有两三个人是固定的，然后就是和我一起去。那，在这个 First Nation Reserve 里面呢，他们有很多非正常的死亡，就是这些非正常的死亡呢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。就是比如说圣诞节之前，刚刚死了8个人，这8个人都是就是很年轻的呀，基本上都是自杀呀，就是 overdose 啊。然后我去的那个暑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就是不同的死人。然后上个星期的时候，这个Dakota 这个小女孩，然后这个小女孩呢，她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然后她的弟弟死了，就在上个星期。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有很多不正常的死亡，有的人说呢是咒诅，当然，有的人说，那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他们也不敢出来，在 reserve 里面就好像是自生自灭一样，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在 Calgary，就是有一些韩国教会，的弟兄姊妹，就是我去那里服侍的时候，然后遇到他们，然后也知道哦，他们教会也有去那里那个服侍，那里的小朋友，所以我就发现。原来神的工作不是仅仅是我们所看见的，或者是所看到的果效的那个样子。神的工作是在我们可能看不见的地方，或者是甚至说看不见果效的地方，他依然坚持，就是因为神的那个爱，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人，他一个人都不想要放弃，所以他才会说，要让就是人人悔改，然后要让万人得救，就是让所有人都得救，要人人都悔改。我也看到，就是神长阔高深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是我固定服侍的就是这些 teenager，然后大概有18位 teenager，他们每周五的时候会去教会，然后这些 teenager 呢，看到身边的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，他们心里面充满惧怕，但是他们又没有一个好的，就是就是周边人的一个榜样，到底怎么样活，到底怎么样子？但是就是毒品啊，这些东西却离他们很近，他们很轻松的可以拿到，所以我就和我的同学们，这是同学们，然后这是这个是 Mrs. Rinker，这个是 Mr. Rinker，然后就是一起会去服侍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在祷告，求神兴起更多的，就是同学们，然后可以和我一起去，并且就是开始固定的，然后有这样的discipleship 门徒培训。因为神学院的功课其实非常非常忙，很紧张。但是如果每个星期去的话呢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上个星期我们有3个同学去了，然后这个星期，一家人，然后一对夫妻带着3个青少年的孩子，然后去服侍这个 Youth Net。然后下个星期的话呢，就是我和另外2个同学计划要去，就是希望能够，就是求神预备，能够兴起这样的一支团队，把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人，能够去服侍，就是好像不计代价，或者是说，不计那个果效的，然后因为做工的果效是在于神，只是就是回应神的呼召，然后可以去。 所以，我想无论我们在哪里，神的爱长阔高深，是他激励我们可以去寻找迷失的羊，可以去把黑暗当中的这些人带回到神的家里面，和我们同称为弟兄姊妹的一个动力。也希望这样的爱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所以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。